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 Rachel。 今晚我们继续通过 Zoom 网络连线电台演播室为您在线直播节目。就着上期的话题，今晚我将同我的嘉宾们继续谈 COVID-19 疫情期间美国西雅图老百姓的生活状态。那么让我先来请出今晚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嘉宾是李莎，李莎你好。
你好，你好 Rachel。
欢迎你来参加家庭生活节目，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嘿、hey, 我叫李莎，我中文名字就叫李莎，我英文名字也叫李莎，在西雅图生活了19年，两个孩子12岁10岁，那我自己是房产经纪人。
非常欢迎你来参加节目。
谢谢。
好的，那我们第二位嘉宾他是 Grace， 你好。
你好。
也请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英，英文 Grace。我是一个牙科医师，很高兴在这里有机会跟大家见面。
非常的高兴请到二位来参加家庭生活节目。其实我们最近的几期节目好像离不开新冠疫情这个话题了哈。那么在展开今晚的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目前美国新冠疫情的一些数据吧。那到今天也就是2020年6月9日，那美国的新冠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了202万5000人，那死亡人数呢已经达到了113700多人。那我们华州到目前的确诊人数累计是25000多人，今天一天呢是又增长了270多人。 OK， 就咱们的这个目前的数据的这个情况啊，包括美国还有华州的这个总体的新冠疫情的情况，我想先听一下两位的意见，你们的个人感受是怎么样的？
丽莎先说吧。
美国的新冠疫情在数字上很可怕哈，确实也是非常的严峻，但近期的话，就华州的情况是非常的稳定了，因为虽然我们每天都还有确诊的这个 case， 就是还有感染的病人，但是呢，这些病人都没有住院的需求。那我们就是这个在爱心活动当中联系的这家医院是我们华州疫情最重的一个医院，他们已经有3周左右没有入住的这个重症病人。那美国的这个 case 本身就是说你携带病毒就是新冠病人，所以话但并不是每一个新冠病人都需要治疗，所以我自己的话是对这个疫情的稳定是持非常非常乐观的态度。
你指的就是华州的这个疫情的这个状态啊，你持这个乐观的态度对吧？
是的。
对，那 Grace 怎么看呢？怎么看这个目前的这个状态？
一开始疫情开始的时候对数字都很敏感了，我们每天都看着那个追着看，今天又增加多少，明天又死亡多少，怎么样子。到现在慢慢来，基本上我们可能也忙着别的哈，就不太看那个数字了。因为像 Lisa 说的一样，很多都是不需要治疗的，或者就是，所以这个我觉得它数字高表示呢，我觉得检测手段也是提高了，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情。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更多人感染，但是大家对这个疫情的话，包括科学家各方面的疫情了解就更多，那么应对的话慢慢也在学，因为刚刚开始它太新了。所以我跟 Lisa 一样，我觉得可能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要跟新冠共存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该做什么做什么，所以叫住在战术上啊，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怎么说呢？就是说还是要积极的往前看了。
嗯，是我非常同意两位的观点哈。其实大家已经从最刚开始的一种恐慌、恐惧、害怕，对这个疫情包括这个病毒本身不太了解的一个状态，慢慢的转变成为对这个疫情越来越了解，而且呢已经开始积极的采取一些措施和做法，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那么其实呀，今晚我请两位嘉宾来到我的节目当中是有一个很特殊或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的啊。我们知道从这个二三月份疫情在华州爆发的初期一直到现在，是有那么一些热心的这个华人团体，他们一直默默的无私的在为当地的社区医院做贡献，那么他们都是利用自己宝贵的时间义务的在为咱们的社区服务。那这些热心的义工有些是为医院筹集口罩，那有些呢是为一线的人员送餐啊等等。那么今天呢，我的两位嘉宾李莎和 Grace就是这群爱心志愿者当中的代表人物。
谢谢。
所以呢，今天咱们主要还是来谈一谈咱们这些华人义务工作者们是怎么样做工作的，怎么样为我们的社区和医院做贡献的。那我想听听两位给我们讲讲你们的故事好吗？李莎先来吧。首先谈谈当初你们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想到为当地的医院服务的。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一直都在关注国内的疫情，我们也经过了很多的伤心，很多的紧张，在看到国内疫情稍稍有稳定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一直在关注华州，关注美国的情况。我们曾经一直都在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幸运的感觉当中，就是说可能美国不会有这个大的疫情发生，因为一直都是有第一例的新冠病例已经自愈，没有任何的官方报道。但是到二月的最后一周，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大概是两三天时间就有好几例的死亡病例，然后我们本身华州是全美国最早的一个疫情中心，发生在一个克克兰的养老院里面，每天都有很多的病人涌进医院，然后每天都有死亡的病例。我记得是第一个死亡的病例是二月的最后一周，我们都关注的非常非常的紧密。然后到三月六号不到一周的时间，应该就有13例的死亡病例。那对我们来讲，就是说疫情肯定发生了，这只是刚刚开始，后面可能还会非常的严重，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从中国的这个疫情的情况，已经了解到这个疫情会怎么样的走。对华人来讲，我们的反应是非常的强烈，然后也非常的快。我记得那些天每天都爬在微信上，大家在讨论学校要不要停课，大家怎么办。那同时呢，我们也很快的想到医院的压力，这是和我们周围的美国朋友是不一样的。美国很多的朋友都不理解为什么要停课，为什么甚至都要提停课这个事情。那我们呢就想到医院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病的传染性，我们也知道这个病的这个严重性。对于没有特别做好准备的医院，我们能够想象到他们的压力，我们也很心疼他们，觉得他们会冒很大的危险。所以就在短短的一周之内，华人群里面基本上是爆开了，讨论的非常多。其实马上也看到我们周围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超市个别的这些柜已经卖空了，然后卫生纸一直都买不到，好几周的情况。但我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微信群，大家讨论的非常的激烈，很快的大家就不由自主的想到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做什么 我们看到医院有这个筹款的链接，就美国这个私立的医院一直都有对外公开的链接的平台，但我们讨论觉得我们的钱可能起不到很大的作用，而且的话如果是捐到医院整体，对于这个医护人员本身的支持可能会比较滞后，那我们就在当天就想是不是要送点什么小礼物。大家非常的积极热情，基本上一天的时间我们就产生了这个送什么礼物我们怎么给他们送一些我们想他累了以后可能想睡觉想吃东西，我们就想给他送一个手工的小手工的香皂，有送一个那个小礼品袋，然后准备是要一人筹25块钱，筹500块钱买100个香皂的这个小礼品袋。那一天的时间我们有100多人就马上群里就响应，然后大家都要去参加这个筹款，一天的时间我们就筹到1700多块钱，然后两三天之内就是2000多，将近3000块钱，还有更多的人想要筹款。当时我们这边有一个有一个老朋友，他是西城，他的微信名叫西城，他从3月2号开始就记这个疫情的日记，所以他把我们这个爱心的这个筹款的活动就及时的也记在他的这个西城日记里面，所以有更多的人有跟他联系想要跟我们捐款。所以的话我们在3月6号开始筹款，3月9号是周一，我们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礼品袋，然后就联系好了当时我们的这个疫情中心的这个长青医院，联系好了那里的护士，然后交到他的这个在停车场跟他交接。我们也去 Costco 买了一些水果，买了一些零食，等到他们这个累了的时候，如果来不及买饭，可以有一些这个水果和零食。在当时准备出发的时候，临时心动又打了个电话给那个科克兰的老人院，因为当时他们那边大概有几十号的这个感染病例，所有的这个医护都基本上是停留，就是留在老人院，就基本上不出来的状况。所以的话其实当时社会上已经有人在给他送餐，我们打了电话，他说他们比较缺水果，所以我们赶紧就把这个我们买的水果零食还有这个香皂这个礼品袋也给他们送过去。当时很害怕，就丢在他门口赶紧就跑，然后正好碰到很多的新闻记者正在那里，当时的这个 Kirkland 因为他是这个用中文讲是毒谣哈，这样讲也很不好听，但是它是疫情的中心，所以每天都有新闻发布会。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正好记者在那里做好准备大概有20-30个人正要做这个新闻采访，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你说问到我们开始的故事，我们就这样开始的。
等于说本来是你有一个群，有个微信群，然后大家一看到这个疫情在咱们这个特别是在科克兰这个医院附近哈，这个老人中心，这个是什么叫 Life Care Center 是吧，在科克兰这边
Life Care Center
对、
yeah.
这个老人中心爆发了这个疫情之后，咱们这些华人的群体啊，包括像你说的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像炸了锅一样，大家都非常紧张，而且的话我觉得你们能够想到除了紧张之余还能够想到为这个老人院还有社区的医院接诊病人的医院做这些活动，做这些爱心的义务活动，我觉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想其实在咱们华人群体里面我们已经目睹了，我们已经真的虽然不能说亲眼目睹，但是一直大家都在关注国内的新闻，对不对？之前包括在国内武汉，咱们国内是怎么样经历这个困难的这个疫情的时期，大家都看在眼里，对不对？这个记忆还没有淡化掉，那马上接着美国的疫情爆发了，所以大家特别着急。我知道我周围有很多人说过啊，咱们能不能为咱们的这些医院，就是当地的这个美国的医院能做点什么？但是真正的能够付诸行动的人也不是很多，因为大家还是有顾虑的，因为考虑到这个病毒传播，这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一个行动力，一个组织能力啊这方面。但是李莎，你们的这个团队为什么行动力这么强？当时是怎么样迈出第一步的？
当时我记得当时大家 就反复在讨论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我们要去捐款。那我们想我们捐款，我们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捐的那点钱也不多。那我们也想也提到想体现一下华人这个社区的整体的一个力量，我们就说要不要我们把钱凑到一起，一起去捐，比单个人捐更有力量。但是我没有想到如果捐到单位，能给我们，实际上是真的是心疼医护，我们觉得他们一下子就陷在这个，不说是烂泥堆儿，反正是很艰难的一个战场上面，我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充分的准备。长青医院本身是一个私立医院，它并不是传染病医院。我自己的两个孩子都是在长青医院出生的，医生护士都非常的 nice， 我自己对长青医院也是有私人的感情，而且周围的他这些医护其实都住在我们的周围，因为我们他们都在这附近，都在 Kirkland， 都在巴索，我们群里很多人也都在巴索，都在 Kirkland， 所以我们觉得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确实是想要去给他们做点什么，至少表示我们能够理解，我们想到他们的辛苦。事实上我们这样启动一做的时候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我们受到很强烈的这个反馈哈。他们当时的那种情况，因为美国的社会还对这个病比较的生疏，那大家还反而讨论的是为什么要停课，就有人提要停课他们都觉得很奇怪。那当时也害怕，就也知道就是说这个病是传染的，所以的话在这种恐惧的情况，大家的反应也不一定是很理智。我们送去的东西一送进去，护士就给我们发来短消息说这个是一个 huge gift， it's an incredible blessing， 他说非常的 overwhelmed by our kindness， 就是非常非常的就他们的反应非常的强烈。他说他们已经经历了想去超市买东西，因为医院旁边就有一个很大的超市，我不知道是哪家超市，猜想应该是 Whole Food， 因为很多医生护士都应该去那家超市买东西。如果他去超市买东西，超市不让他们进去。
哦，真的呀？
打电话到以前买外卖的地方，外卖说我不能送，不能给你送。所以的话他们觉得很委屈。护士的原话是说他们自己为这个社区承担很大的压力，很大的牺牲，但是社区并不理解他们，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么小的一个 gesture，一点水果哈，一个小礼品，就是给他们带去的这种传递的信息确实很有意义的。所以听到他们这么说以后，我们本来也很害怕，我们确实是我们送礼物是交给在停车场交给护士的，我们自己并没有去医院，我们去 Kirkland Life Center 我们是丢在门口就跑了，当时觉得车轮都像车子都要去洗一下才行，外套和鞋全部放在这个车库，不敢拿进来，回家就洗澡。我们也很害怕，但是我们觉得他们在这个对吧，天天在处理这个病人和我们的害怕，他们有勇气去照顾病人，我想我们也应该鼓起这个勇气来给他们做一些能够帮到他们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有点想送餐，因为我们觉得他们都买不到吃的，而且当时我们看到外面华州的情况，超市已经开始大家都不敢去 Costco 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进去，就说我们不知道这个外面的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餐馆会不会关门，但是觉得如果说我们都办不到，我们没有其他事情了，我当时已经不出去工作了，那我们都办不到，那他们怎么办，他们12个小时一个班回来还要睡觉，然后再回去上12小时，所以就觉得我们有点义不容辞，应该帮他们一下。所以的话我们自己也怕，我们跑到门口去开了一下，觉得门口没有什么人，医院没有人，所以的话我记得第一次送餐也有点小狡猾，当时我们想给科潘的那个餐馆打电话，他们肯定不送，所以我们打的是巴索的电话，然后我们就问他你愿不愿意送。第一天送餐他说可以，他是一家名店，所以我们就付了外卖的这个送餐费，所以就给他讲好说你送到这个大门口楼下，然后我们就给医院打电话让护士出来拉。然后当天晚上是 就是护士接班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到那个餐馆去拿一下，然后他自己去拿就带进去。
嗯，
我们的就想不同的办法怎么样送过去。然后第二天是这个中餐，我也很感激是我的一个同行，是一个比我年长的同行，叫 Gary。我就请他，因为他做很多这个餐馆的这个交易，我就请他联系了一家中餐，叫Joyce Asian。 所以他联系那个中餐已经准备关门了，但是当时还没有关，所以说我问他愿不愿意给我们送餐，他说他愿意，但是 Gary 就是怕他害怕，当时 Gary 就陪他去了。然后他也是就其实我是和我老公去医院门口开过一次，就是送餐之前就去看一下到底可不可以去，我老公觉得可以，然后 Gary 呢也想到这个餐馆的人会害怕，所以他也陪他去了，他也去开了一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觉得是可以的。所以的话就通过这些小小的这个鼓励哈，我们就坚持就一次一次的就往给他们送。
其实我相信你们自己啊，就是你们这些志愿者，你们本身自己也是害怕的，但是
非常害怕，
对吧？但是没办法，不仅自己要克服自己这个害怕的心理，还要去带动其他人去做这件事情，对不对？
对。
好嘞，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以后再回来。Let's have a commercial break。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外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大家回到家庭生活的演播室。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西雅图地区的老百姓们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一位是李莎，另一位是 Grace， 欢迎你们。那接着我们刚才的话题啊，李莎是提到了她到这个 Evergreen Medical Center 去送餐，是吧？有这个送餐的这个服务。那当时选择这个送餐是为了给这些医护人员表达自己的爱心，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周围的这个社区的民众们是关心他们的。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就说礼轻情意重，对吗？
是的， 是的，还有一点我刚才没有提到哈，就是说我们这个华人社区想要给这个医护做一些事情，想要给他们支持的这个热情非常高。我们开始说去送个小礼物表达一下爱心，是准备要筹500块钱，可是挡都挡不住大家的热心，一天就有100多个人捐款，后来当然有更多的人哈。哦，第一天有60多个人，本来是想20个人就可以了，所以的话就觉得我们义不容辞，真的是大家的这个热情，大家的这个爱心，真的是就是源源不断的涌进来，
可是出乎意料的，没有想到的会有这么多人能够表达他们的心意，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是，那当时你们在送餐的时候，或者说送这个小礼品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应该怎么样选择送餐的，比方说这个餐厅，或者说食物上怎么选择，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我们当时是完全摸着石头过河，就像我说的，我们送了几天时间，然后大部分餐馆都不太确定他们还要不要开，然后大概一周吧，几天时间以后，华州也出了这个禁足令，所以我们呢不是很知道在哪里能找到餐，但是呢我们是准备就是去联系那些比较就是大家都比较认可的，大部分人都知道的这些餐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口味，那我们就想我们找这些比较知名的，像 Red Robin、 Panera Bread， 这些都是很大的连锁店，特别是当时疫情的情况下，如果生意不稳定，我们也担心就餐馆有没有这个货源，然后他东西新不新鲜，但一般像这样的大店的话，我想他们的质量控制各方面会比较有保障，我们也就是不敢随便给他们送随随便便送什么东西，我想送比较这个大家都公认大家都比较认可的可能会好一些，所以我们周末也给他们送披萨。
我想这些医护人员一定是心里暖暖的，非常的感动，是吧？看到这些香喷喷的美食送到他们面前。那我还知道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是三月初的时候，每一个这个医院它的医护用品是不齐备的，是不够的。那当时你们的团体也是在筹集这些医护用品，对吗？包括口罩，这个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这个筹集是怎么筹的？怎么能够筹到那么多口罩？因为当时口罩在这个药店里已经买不到了，我记得。
啊，这个也跟 Lisa 有关系啊，所以我基本上是就是接着 Lisa 他们的工作哈。实际上是我和很多很多人一起，Lisa 当初他们和另外几个大概十几个吧，他们就是朋友啊或者弟兄姊妹啊，就在一起在讲到送餐，然后就开始讲口罩的事情。最前面刚开始可能我没进去，对啊，是我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是春节回去中国，所以刚好到北京就遇到就开始宣布人传人啊，在中国探亲的时候本来是2个星期，结果急急忙忙抢了机票就跑回来了，一跑回来这边美国就不让进，所以然后回来又被自己又隔离了2周，然后去上班，上了一个月，然后这边美国又开始了，就想就是开始了关诊所，所以是3月17号，3月17号是正式说要大家要关的时候啊，16号就准备关，17号上午上完班，下午回家就准备要2个月了啊，当时是想关几周吧，然后下班的路上就遇到就 Lisa 他们那个群，其中一个朋友就给我发邀请，就把我拉到那个群里面去了，当时里面可能有10几20个人吧。这个就是当时的西雅图捐口罩群，然后当天晚上，这个发起人他们的Jolena 就把口罩送到我家了，因为他有4个孩子，而且他在生病，所以我当时就觉得，第一我是医生，第二我马上第二天就开始不工作了，那这段时间在家闷着干什么？这个时候这个呼吁就来了，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天意，对呀、二话不说我就觉得对呀、It's a call for me， 然后我就马上就入戏了。 当时我们群里面的那个严峰已经在路上了，在我就进去去跟他们在联系，一信在路上跑，一信在告诉他们哪里有口罩要收，然后送到哪里，就是那天晚上3月17号的晚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我们几乎是除了睡觉以外，不叫 24/7， 基本上心思都在那个群上了，就开始收口罩。然后当天晚上我就给我们教会的发了一个说我们需要收口罩，你们手里有口罩的有没有捐献？当时就有几家人就开始说他们手里有一些。第二天早上我就收了4家口罩，就是四家，基本上就是而且拉得很开呀。那时我们3月18号正式开始的，因为上午10点这个群就要送到那个 Evergreen Hospital， 那一天就是我第一次参加 Get Involved 那天。10点就开始，当初其实还很紧张，又不知道这个途径，一边开车一边收，一边在群里又问怎么样接送，怎么样联系，完全是生手。但是真是就是我觉得小伙伴们非常好，大家都为这个事情齐心努力哈。觉得那个 teamwork 那个 spirit 非常强，当时觉得就是很有干劲做。
等于说你说的这个收集口罩不是说大批量的从国内运过来，而是一个一个的挨家挨户的在这个小伙伴的开到他们家去拿，就是几个几个的这样收起来的，是这个意思吗？
是，所以后面我们的群叫杯水车薪呢，就是说我们真是因为当初的时候中国不知道还不可以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而且前线的衣服一下就很急，Evergreen 的应急，然后我们一些群里面大家消息一开始以后大家就决定这个群要扩大，要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头华人挺多的，当初是那个另外好多团体他们的当初是在募捐14万美金捐到那个 Evergreen， 这个是捐钱的，我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当初我觉得我们因为当时我也 available 嘛，我就觉得他们捐钱去支援或者每个人途径都不一样，但是我有时间而且我自己 available， 我的孩子都大了，孩子当时在上大学啊，都在学校，所以家里没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当时就想从这个途径来，一边收一边捐，而且尽量收到就捐，收到就捐，绝不存在家里，因为前线就是什么都要，他们是当时真是不管什么什么认不认证哈，真是就是 desperate， 那个是3月18号，3月18号的事情，所以
那个是最紧张的时期了，对，
那是最紧张的时期。当时 Evergreen 已经很紧张了，但是其他医院也开始紧张 ，UW 到处都在应急了。因为我是从经历了在武汉，在中国经历那个武汉那个新冠，当时最紧急的时候，基本上虽然在中国度假，完全没有度假，心全部在衣服上面，所以可能是因为医生吧，我就想到那个医生这些护士，就是觉得很为他们心焦了，当初对呀、所以可能是个同理心嘛，所以3月18号那一天我就跑了一天，而且反正中间就是说当初觉得最后发现最困难的事情是找不到地方上厕所，因为你在外面，我一直
在路上没地方上厕所，
不是到处都关，他们那个麦当劳都不堂吃的，完了以后本来有一句麦当劳，然后朋友就在附近，可是我真的不好意思去，因为大家都怕有感染，而且我到处去医院捐，不好意思去，对吧？对，当时我觉得最现实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而且口罩是很分散的，最后那天又在路上马上那个小分队里面就说哪里有口罩了马上去，哪里口罩马上去，当时是想到尽量一个人跑，然后其他人在后面跟你联络，所以基本上就是所以那天第一天我跑了很多，我西雅图我待了20几年从来没去过的地方，那段时间基本上跑了很多新地方，这个是新收获吧，
等于是一整天都在车上然后看着群里发出来的信息有临时的需要你去拿口罩的又得开过去。
对，要告诉他在哪里，然后就计大话
辛苦
就计划一下路线。而且有的时候你在路上一边开车又不方便，然后就其中小伙伴们还帮你计划路线，说从哪里到哪里从哪里最有效率啊什么这些。反正就是一个 teamwork。对，那个事情很感动了，因为 you are not by yourself。然后这个是我们是中间是个中间，但是我们相当于是我们是一个 华人朋友爱心的出口一样，我们的一头是捐口罩的华人朋友，另外一方是特别需要的衣服，我们是中间一个联络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就像你说的一样，你很多朋友都有这个心，包括我当初都有很多那个心，但是你不知道钱捐在哪里才放心，能不能到到具体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群已经3个月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目的是达到了，我们就是说哪个地方有需要，不管是个人小医院大医院我们都管，只要我们手里有我们就捐，只要哪个地方有口罩我们都去收。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有大批的来，当初是医院也没有，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我们是属于一种破口之中，相当于这边大宗的还没到的时候，这边有应急的时候，我们就把大家手里的口罩一点一点的杯水车薪的往医护人员手里送，一直然后等到那个马斯克吧，大概50,000口罩送到华大，然后我们当时觉得哇，一屋子就是一个车库全是那个五万口罩，觉得 N95 啊，那个时候看到 N95、
啊、
看到 N95 我们听不得 NGO 这几个字，当时我们啊，这有 NGO 我们一定要去的，这样子。
是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让我们再进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那刚才 Grace 介绍她在这个收集口罩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说挑战哈，这个是有乐也有苦，有甜也有酸，是不是这个过程？那还有什么比较让人感动的，或者说让你们难忘的事情呢？可以跟大家分享。
啊，谢谢。我想，因为时间关系，其实我们这个群实在是因为有几百个人哈，每个人都是非常特别的，就是个人都是大家在一起不离不弃，有捐口罩的，也有就是联络需求的，反正就是这叫做什么万事互相效力，我觉得真是让医护能够得到支持。对呀、啊，我记得最开始我一句话我就一直想讲的，他们群里看的说是保护医护就是保护社区，保护社区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我想这个是大家的一种共同的心声和 motivation 吧。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是，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支援口罩，其实我们支援口罩真是有限，我们是一而再再而三，可能收集了把大家手里的口罩一遍一遍的刮，刮到最后大家手里全部都没有了，又刮了差不多2个月，一有需要就发起就。然后呢就是有些小故事哈，我觉得特别讲。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孕妇，这个名字我都记不住，时间记不住了。她我记得就她说的，我马上要去生小孩了，但是为了我们的衣服，我就把我去生小孩需要的口罩留下来，其他的全给她捐了。她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口罩送到医护人员手里，让他们带，不然都对不起我们。他当时，对啊，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有一个人找了开车在那个周围转了二十几分钟，最后来的时候就捐了两个口罩。当时我们这个义工说，哎呀，我希望你捐的是20个200个，但是最后听说他就为了这两个口罩找了二十几分钟找来，他说我手里只有几个口罩，这两个口罩是我是唯一没有打开过的，他就一定要捐过来。好，对，这个比如说两个口罩或者怎么样，但是另外有一个有一些是捐款捐口罩大户了，就是我觉得口罩不是多还是少，就是里面的那份爱心。
嗯，
然后有一个朋友叫春林的，就是我们那个今天德哥跟我特别讲了他的故事，我觉得要不要我放他讲的话给大家？
当然可以，
可以哈，今天再见。没听见哈。
请您再放大声一点。
可以吗？
就是运的速度也很快，其实我后来给那个运了一些的话，他曾经问过他，他能帮忙吗？我后来已经太严了。
就说一个，他是实际上。其实一个人可能捐了20000多人民币的口罩，后面连续捐了很多，这个是就是而且他一点都不，我们都不知道，我在这个群里面做群主做了2-3个月，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说德哥讲出来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这个有还有就是很多了，里面好多故事。我因为我做牙医，我有一句话我这么多年一直奉行的，就是说每一颗牙齿的后面都有它的一个灵魂，就是说你的对待牙齿，牙齿是表面的，可是你不能只看牙齿，你要尊重每一个人。然后我这次突然想起来，就延伸一下，说每一份捐赠口罩的后面都有一份爱心，这每一份爱心都是非常宝贵的。我觉得不在于让我最感动的不是他们捐的多还是少，是他们那种甘心乐意为这个事情，嗯，为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同工，这个是让我最感动的。所以为什么我当初跑外面跑，虽然辛苦，可是我很喜欢，因为我有机会见到这些捐口罩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虽然我们戴着口罩，也许我就匆匆讲几句话，但是呢，有的时候会了解一点他们的。讲几句话，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it's more valuable than the 口罩。当然，当时口罩是只要哪里有口罩，我们就去哪里，是这个样子。
有时候可能那位志愿者他只捐了一个或者两个口罩，但是你从他的这个眼神，他的这种期盼，他内心的想表达的东西，会让你非常感动，对吗？这就是他的一份心，对吧？
还有一个故事，就是那天居家令那个州长正在居家令的时候，我当时是开车开了大半天了，终于开到 Renton， 那些地址我都不知道，没去过，越开越远越开越远，就觉得过了 Renton 那南边就觉得出城了，出很远，而且马上就要下暴雨了，天很黑，5点多的时候那边下起雨来了，我又不知道他究竟在哪里，然后一个人拿着 GPS 跑，还没到的时候就算很慌的时候呢，就说州长说居家令开始了，然后我就想万一我回不到家怎么办，当时就是其实挺心慌的。
嗯，
可是真正找到那家以后，那个女生穿着睡衣出来递给我50个口罩，她那个笑容啊，就是在暴雨之中让我觉得心里面非常觉得很值得。我还当初是专门跟她拍了一个戴口罩的像，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就是 It's about our hearts，不是说其他的，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华人最可贵的地方，我们愿意为这个社区付出。
是的，
对，
是的，其实要为这些捐赠口罩的人点赞无论他们捐的是多少，是几个十几个或者几十个上百个，因为在当时3月份的时候口罩是非常紧缺的，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来说口罩是非常珍贵的，在那个时候愿意把他们拿出来捐赠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这是一种非常无私的非常可贵的精神。
是今天晚上的访谈，我最后还是没忍住告诉我们群里，我说今天要讲我们群的故事，所以因为我们只是中间那个媒介，没有捐赠的口罩我们就是无米之炊，只有口罩源源不断的来，我们才会去收，医护人员才有，所以我就想借这个机会 因为我不能一一点名太多了，所以对啊，所以说我就是说since 我们是 together we'll make a difference。 然后再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中间这部分哈，我们刚才说中间那个桥的故事，这个小分队我们有十几个人，那么我们就是经常在一起联系的，基本上调配啊什么这些，经常是关于这个效率，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内，不到一个小时之内，他们捐赠呢，我看哈，这个故事可以给你讲一下。
可以送过去太远了，
谢谢。
后来我就跟他约到那个中间，在贝尔维尤的莱克萨斯见面，那大太太往那边开，我也往那边开，双方差不多在二十几分钟就约到见面了。然后见面以后，我把我的N95给他，然后在去他那儿去莱克萨斯的路上，我给严峰打电话，严峰还没到家，等出去吧。在他到家以后，他把他家里的1800个一次性口罩装上车，然后再火速赶到雷克萨斯。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说这就是结果。后面那个医生专门从半路来接，因为他们太需要了，然后他又来太远，结果当时就有1800个口罩，加上120个 N95， 那个时候 N95 简直是比黄金都宝贵了。那个医生拿到以后都激动得快哭了，结果把这个视频一发，中国有200万人点赞，中国大陆200万人点赞。好，这个是、这个是医生那边。对啊，然后这是就是说那个效率，这个故事的后面发生了非常多次。我们有的时候早上去，有一天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车里面一个口罩都没有。可是那天我们下午是答应了要纽约寄口罩，我手里一个都没有。结果一路上最后到了，真是一步一步的那个一点一点那个惊喜，就真的是到了最后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到下午我们两大箱口罩就从邮局寄到纽约，就是凭着信心了，因为我们觉得蒙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我们把心摆上的时候，对啊，上帝给我们多少我们就奉献多少。对呀、我觉得他是看我们奉献的心。对，这个是义工的故事。
那么到目前来讲，就是你们有没有计算过你们捐赠给这个医院也好，或者说老人院也好，这个口罩的数量大概是多少，或者说这个刚才李莎介绍的这个送餐的这个情况哈，你们一共总体来讲大概的这个数量是多少？
好，我讲一下口罩哈。我就是这个记录我没有记录的，但是今天下午问了一下我们这个义工德哥，他是比较仔细的，他说的估计一下，因为大概是N95 大概是8000左右， KN95 是4000左右，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一次性的口罩大概是65000到70000左右，实际上加起来大概就是差不多78000的吧，这个样子。我说的是从一开始，除了我们这个杯水车薪，还有前面那个西雅图口罩捐赠群，捐口罩群，就是差不多好几百人的一起在工作。
这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普通老百姓把他们自己的一些口罩啊捐出来，这样总体的这个数量可以说是相当大的，可以说是相当大的，对吧？
对，是。
我想这个对当时在三月份包括四月初哈、那个时候这个医用品比较紧急的这种情况下，一定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是给这个一线的这些医护人员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是，对，然后对啊，义工我们还有好多小伙伴也个对啊，就是说大家都很努力。有个年轻人，当时我们开始的时候，因为刚开始只是一份一份的捐，最后那个奉献太多了，我们就找不过来了，在这个海量的口里面去找那个捐赠信息，简直我们累得不得了。最后有一个比较年轻人 MQ 直接就出来，他一看见可怜我们吧，他就说，他一出来我们就请他做登记员，然后他几下把那个程序弄起来，最后大家就开始登记，慢慢就开始上路了，所以就变成事半功倍了。对，这个就是，然后还有义工是连他的先生也拉走，成天的一旦一进到我们的小分队，天天跑，到现在都还在跑，所以而且很低调的做事情，好多朋友都是这个样子。
是，有些人可能做了好事，他也觉得没有必要提自己做的事情啊，名字也不留。
对，
可以说是有很多默默在工作在奉献的这些无名英雄，大家都在群策群力的在一块做这件事情。
是的。
那目前就你们的观察，就是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些医院，他们的这些医护用品的需求跟原来相比是不是有一些变化了？他们还需不需要这些社会上的比方说像个人或团体向他们捐赠这些医护用品呢？
完全不会了。我们就是说，我们当初的目的说，直到我们等到他们不需要，我们就停了。所以他们不需要的时候，那就表示我们应该值得高兴。第一步是捐献给医护，医护最后医院开始有大宗的来了以后，我们开始就 slow down 了，有段时间差不多停了。最后医护人员说不行，虽然听说是到医院了，但是到我们手里还没有，就是很多还是官僚的东西。所以我们说那好，你们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往里面。手里亲自的个人里面送或者怎么样送，这样子的话就是大宗的官方的，他有，对啊，他会有就是各方的各种渠道来帮助他们了，目的就是要帮到他们，实实在在帮到他们。所以但是后面很快西雅图的疫情就非常好，控制的非常快，医院不太需要了。这个时候大概四月四号四月五号大概就是我们就把目标就转向老人院了，因为他们那边有需求，老人院的需求他那个要求没有那么高，病人或者医护，然后慢慢就开始到社区，然后到警察，到超市，就是说现在回去看我们的记录，过一段时间就会调整一下策略，然后该怎么样，然后最后等到我们开始复工的时候，做口罩群，就是我只是参与者哈，我只是中间一个参与者哈，但是口罩群他们现在正做的，一直在做，大概做了一个月了，就开始又起来了，所以这个真是群策群力哈，自己对整个西雅图这次华人实际上做了很多贡献，真是我觉得，包括慢慢就开始讨论到我们怎么样融入这个社会，在我们这个新的家园里面怎么样付上自己的努力，让这个美国更加美好。
嗯，非常不容易。其实在这个疫情一开始到现在，咱们的华人群体就是包括您的这个团队一直在想办法啊，为这个社区，为当地的医院也好，各个其他的这些机构在做贡献。那咱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最后我想请两位嘉宾预测一下，或者说展望一下，在今后的几个月，这个 COVID-19 疫情在美国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你们有什么预测吗？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已经开始复工了，有一些这个县已经到了 phase two， 对吧？已经开始这个餐馆呢，还有一些商场都已经开门了，营业了。那你们怎么看今后的这个 COVID-19 的疫情发展趋势
？Lisa， 你讲，
你讲吧。
我刚才讲的有点多了，其实你对大家，你捐餐，你们捐了三个月哈，他们捐了很多东西，真是默默的做了很多事情。关于这个疫情，我觉得。其实我有个校友叫James Moore 哈 ，Dr. Moore， 他跟大家做了很多的讲座，他才是，我觉得其实有机会你可以邀请他在这个地方来讲，他真是非常专业的，对呀、啊，他在做预计做的，就是实实在在做了很多功夫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都要面对了，就是在不要怕，但是来谨慎。这个东西，这个因为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但是要持着乐观的态度吧。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彼此支持了，就像我们开工一样，我们医生之间我们在彼此分享我们的那个信息啊，或者是装备啊，就是为了大家一起。所以复工之前，我们的牙医朋友全部都在说你缺什么，我缺什么，大家互相支持，所以现在都很顺利的开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Help each other 啦，就是共赢这个局面，所以 it's a good spirit。
那李莎有什么要说的？你也说两句吧。
应该是这样吧。所以我想大家就是要去面对可能与新冠共存的这个新的罗摩，新的正常的状态。
这个新常态是吧？这个 new normal 是吧？大家要适应这种状态。
是。
但是我还是觉得大家应该要做好。还是要做好防护啊，不管是咱们是 phase one 还是 phase two， 无论是到外面去就餐，或者说去聚会，现在可以有小型的聚会了啊 ，phase two， 或者是逛街，还是要，我觉得我建议大家还是戴好口罩啊，做好防护，呵呵是吧？好的，今天非常的感谢两位嘉宾做客《家庭生活》，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啊，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好，再见。 再见，
谢谢，
拜拜，
谢谢。